哦，还有录音呢，那我要小心讲话咯，是吧？要讲错话就糟糕咯。各位弟兄姐妹，你们今天平安吗？
平安。
平安。你们过去一周都干了些什么事情啊？上班的举手，吃饭睡觉的肯定要啦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在过去一周帮主耶稣传过福音的？哎，有一个，太好了。我们今天啊讲的题目待会跟这个有点关系，我说我们的师父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师父啊，我们先看一看今天的经文，讲得很清楚的，马可福音啊2:17，他说耶稣听见就对他们说，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，有病的人才用得着，我来本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为什么耶稣先听见了？大家有没有看到我没有把之前那些经文放在那边？因为呢，我们现在很多人习惯什么？牧师啊，把所有经文都放在上面，这样我就可以不用怎么样，不用翻圣经了，对不对？是吧？所以我建议大家把圣经一起翻开到马可福音，你会发现主耶稣为什么要说耶稣听见？我们打开一起读一读，好吧？我也带了我的圣经，不过放在手机里。我们一起打开马可福音2:17，我们一起从16开始读好不好？我们这手还是要运动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常常说哪一个地方不动，哪一个地方就怎么样，就退化。所以我可以告诉你，我的英文退化好多、哦、我想起来我在大学的时候天天要用英文，对吧？结果来到湾区，我发现不太需要用英文，除了开会的时候。所以我太太说你英文怎么样，我英文就在退步啊。所以我们要翻的马可福音2:16，他怎么讲，我们一起读好不好？法利赛人中的文士看见耶稣和罪人并税吏一同吃饭，就对他门徒说，他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吗？当时主耶稣跟一些税吏和罪人怎么样一起吃饭，然后那些人就议论了，哎，他怎么跟这些人一起吃饭呢？于是耶稣就回答了他们，健康的人需不需要医生啊？不需要。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。他说我来不是招罪人啊，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什么罪人。我们看看啊，哎，我是香港来的，对吧？很多人喜欢看香港电视连续剧啊，我也不知道我有没有看过，好多年没有看电视连续剧了。这两个电视连续剧大家知道讲什么的吗？哎呀，讲的是律师，哎，大家看到他上面的假发很漂亮，对吧？律师，原来啊，在律师界是有一个规矩的，你要跟一个什么，跟一个师傅的，是不是？你毕业出来，哇，我马上就成为律师，拿了个牌照，太厉害了。不是的，很多人找律师要看看你的师傅是什么，你的师傅是哪一个？你师傅厉害，代表你怎么？代表你厉害。你师傅不厉害，代表你没有什么本事。然后我们看一看啊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两个师父，哪两个？摩西和以利亚？不是，第一个师父是谁啊？主耶稣。但是我们要分清楚，为什么有这个图案呢？当时在圣经记载，主耶稣那个时候他的职位是什么？拉比，对不对？但是有比拉比更重要的职位是什么？祭司。大家看到祭司穿的衣服怎么样？非常的漂亮，有规矩的。大家如果出了埃及，你就知道什么规矩，什么意思啊？我说大家看圣经，创世纪，哇，好精彩。出埃及记前一段怎么样？很不错。可是出不出，能不能出了埃及，就要看你怎么样，你有没有定力。越往后看，哎呀，怎么搞得后面讲这些东西都是什么？衣服啊，穿的要怎么样，什么颜色啊，哪里要缝什么东西啊。所以很多人 出, 出, 出不了埃及就是这个原因，对不对？发现当时有规矩的，很多人要穿不同的衣服，那些法利赛人和文士也要穿的呢，特别的衣服啊。我应该给大家看那个照片啊，去大家要是有机会去以色列，去到耶路撒冷，你会看到法利赛人，真的有法利赛人哦，穿的一身的怎么样，黑色的衣服，他有规矩的，而且戴的是不同的怎么样，不同的帽子。我问他们为什么你们的帽子不一样啊，很简单啊，我是属于什么，可能是法利赛人里面比较严格的那一个部分，我就必须戴这个帽子，而且还有规矩，那个帽子一定要是某种动物的什么皮做的帽子，你看有的一个是圆的，有的是长的，而且有一次我看到有一个穿白色，全部人都穿黑色，里面都穿白色，所以他们是很有什么讲究的。好了，那我们看看主耶稣，我们如果回忆一下，主耶稣穿的是什么衣服啊？
洁白的白袍。
哎呀，主耶稣穿的是洁白的白袍，是吧？其实也没有那么白了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主要是什么？麻衣，对不对？麻衣是什么颜色？现在的麻衣很漂亮，麻衣都做成什么？白色。当时的麻衣是什么颜色？比较偏什么？偏黄色。主耶稣好像不太在意他穿什么衣服哦，对不对？他出去的时候有没有说我要穿着很非常的好，穿成像那些祭司一样，这样那些人都知道我的身份是什么呀？一个拉比。主耶稣好像不在意这些东西哦。但是我们人在不在意啊？我们人在意的。我跟大家讲两个故事啊，发现我们中国人讲一句话，人靠什么？衣装。佛靠什么？后面那个不要去理他。人靠什么？人靠不要金装，人靠什么？衣装。原来我们人审判别人首先看的是什么？他的外表，对吧？哎，菲某教堂我来了好几次，所以呢我没有特别的去更换我的衣服啊。我有一个同事啊，我叫同事啊，外国人。外国人很喜欢在外国人教堂说，哎呀，我们开会的时候说，你来我们教堂进来正道好不好？好啊。第一次去那教堂的时候，首先他想说，我把我的西装放在什么地方啊？车里面，等我到了再换。于是呢他就把西装挂在车里面，他说我先去跟那个牧师打个招呼。他去的时候穿的是什么？牛仔裤 T 恤。牛仔裤还要是什么？破了两个洞。新潮是吧？门口有一个欢迎的人，他说：“请问你来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能借你的洗手间用一用吗？”他知道，他跟那个人开玩笑说：“我能借你的洗手间用一用吗？”他说：“教堂洗手间不能用，旁边有一个 7-Eleven。”这是真的真事哦。他说：“那我能借你的电话打一打吗？”那个门口欢迎的指示说 7-Eleven 就有电话。那他问他说：“你腰上面那个是什么？”这个不能打电话。人看的是什么？外表，对不对？结果那个教堂的牧师出来说：“欢迎你来正道啊！”那个指示马上他的三观都怎么样？毁灭了。天哪，今天穿的这样的居然是什么？是一个牧师。我们人看的都是别人的外表，对不对？我曾经有一次去一个教堂，我们讲真人真事啊，我去一个教堂，进来一个流浪汉，那个流浪汉应该有10天没洗澡了，他走过去的地方都会飘着一股很奇特的一个味道，对不对？你要是10天没洗澡，你再闻一闻自己身上有没有什么味道。他走过去坐下来，没有人敢坐在他旁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看别人先看什么？先看外表，对不对？在我自己身上也是这样，我试过好几次。当我去香港准备跟我太太一起在那边办那个宴席，我们一起结了婚，请宴席的时候， 当时我也是没有穿西装啊，我还有一套更漂亮的西装在家里。我没有穿西装，然后当时有一个人说：“哎呀，你怎么这个样子？”然后我穿完西装之后，他马上回答一句话：“哇，能靠什么？能靠一种。”当时主耶稣说：“我选人是不是看你的外表？我不看外表。”主耶稣说：“我选人不看外表，而且我自己只要整洁就好了，对不对？”所以首先我们选师傅啊，我们怎么选？我们看看他的外表好不好，是不是啊？不是，要先看他到底教的是对的还是不对。主耶稣做我们的师傅，他做啊，他找学生有几个要求，我们看一看啊。第一个啊，可以背摩西五经的，在当时来讲，有没有谁在这边可以背创世纪第一章的？哎嗨，这边这个没有人举手。我曾经去过三八四教会，然后有一个人举手，创世纪第一章我会背，把我吓一跳，真的吓一跳。徐浩弟兄啊，他说我花了很长时间把创世纪第一章怎么样背下来了，那我只好改问题，有没有人会背创世纪的？没有是吧？恭喜大家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做主耶稣的门徒。在当时的要求来讲，当时的拉比招学生一定要怎么样？来排队，先把摩西五经一字不漏的把它怎么样背下来。糟糕了，第一个要求没有人达到了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要求是什么？受过教育的，哎，我们都受过教育，对不对？第三个，聪明，有说话的能力，大家都会说话，对不对？但是还要有说话的能力。还有最重要的一个是什么？家庭的背景。什么叫家庭背景？有的学生他说：“老师啊，你收我为徒吧，你看我爸爸也是什么教授，对不对？”好，你比较聪明，为什么？一看你家的基因就是比较聪明的，是不是这样子？这是当时的背景。但是我们看看主耶稣找门徒是怎么找的。大家看里面最穿的最整洁的那个就是谁啊？主耶稣了，对不对？他旁边十二个门徒有没有哪一个是能背得出摩西五经的？应该没有，对不对？有没有哪一个是非常好的教育背景的？也没有。都是些什么人呢？渔夫，还有什么税吏，还有什么，都是一些非常低下层的人，对不对？哎，奇怪了，主耶稣挑学生的时候怎么挑这些人呢？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今天我们坐在这边，我们讲说我们都把主耶稣当成我们的师父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但是主耶稣选我们的时候是因为什么选择我们呢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主耶稣选十二个门徒的时候，他在见他们的时候，他跟他们说：“你们来怎么样？跟从我。”而且他跟他们说：“我要让你们得人鱼，如同得什么？如得鱼一样。”他们当时听了，可能也是一堆问号：“什么叫得人如得鱼一样？”主耶稣，你说什么东西？对不对？因为照当时来讲，唯一能够有资格传福音的，在这一堆人里面，只有谁啊？只有主耶稣一个，对不对？十二个门徒说：“哎呀，要讲这个天上的道理，当然是谁讲啊？主耶稣，你讲的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就是跟着你，所以我们叫做门徒，我们是怎么样？跟着你。”但是主耶稣说什么？临走的时候，主耶稣升天前给他们一个命令，什么命令啊？他说：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怎么样？做我的门徒，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。”哎，像刚安息日有人受洗，对不对？主耶稣说：“去，奉父子圣灵的名为我们施洗。”那十二个人听完之后，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感想。他们当时跟主耶稣三年半，你觉得他们会不会背摩西五经啊？不会。那他们怎么出去传福音啊？这就是很多人的一个问题。你觉得在教会里传福音的是谁啊？赵牧师 朱牧师，还有谁啊？赵牧师的父亲，还有谁啊？长老，对吧？大家觉得他们是受过高等教育，他们对圣经比较了解，所以他们要去负责怎么样传福音。你觉得这样的想法对还是不对？不对。从你选择主耶稣开始那一刻，你就要背上这个责任。有人说开玩笑，我的口才没有牧师好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没有长老好，没牧师好，圣经知识也没有他们多。有没有人这样想的？举手我看看。肯定有的嘛，对不对？我听过两个真实的见证啊。第一个是一个口吃，这个口吃令3000多个人信了上帝，信了主耶稣基督。你知道他怎么做到的？他口吃啊，不会讲话，讲不清楚啊。他每天从邻居看到邻居家，或者在路上打开门，有人经过，他说：“来，我占你10分钟时间，你来我家里坐下。”当然，10分钟时间只是怎么样，把他们哄到家里面来，坐下，我给你吃好吃的。你只要做一个事情就好了，看我给你看的一个什么 DVD， 放下去开始播什么，播主耶稣的福音。然后那个人，哎，好啊，10分钟有吃的，吃着吃着就过了什么半小时，再吃着吃着就过了1小时，然后福音看完就怎么样，慢慢就信上帝了。他一句话都没说，他就说进来我家，我给你吃东西，然后看东西，3000多个人就受洗了。还有一次，我们教会在 Peru 秘鲁9000多个人受洗，这个在我们的杂志上面，教会的杂志上面已经看得出来，9000多个人一次受洗，500多个牧师为他们施洗，有牧师受洗到什么手脱臼，肌肉腰，这个肌肉什么扭伤。一个牧师帮200多个人，帮2个人还可以，下去上来200多个人就怎么样，糟糕了。当时有一个 老人家很老，80多岁，我常常说80多岁就是你开始传福音最美好的什么时间。为什么？因为首先你退休了，你很多时间，接下来你的年龄，很多人会相信你讲的话，对不对？80多岁很瘦啊，很干，脸很干，就看到骨头。他跑去牧师的面前了，跟牧师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是一个失败者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失败了？”我带了147个人受洗。牧师的下巴掉下来，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几十个人受洗了，对不对？一辈子也不一定有147个人经过我的手，对吧？受洗了，是不是？那个老先生说：“牧师啊，我是一个失败者，我才带了147个人。”牧师说：“你上的是什么学校啊？你肯定上了很好的学校，不然你怎么可以遇到147个人受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也不懂，我文盲一个，我不懂得写字，不懂得怎么，不懂得看字。”那牧师说：“这不可能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”他说：“很简单，在秘鲁很多人去放羊，对吧？我以前年轻也放羊，只不过是现在退休了，不用怎么，不用放羊。我看到有年轻的小伙子放羊，我就跟他说：‘善主，我先跟你祷告，愿主保守他的羊，保守他都平安。’我没有祷告之后，你不能去怎么，不能去放羊。我说：‘上帝爱你，你一定会平安的去，平安的回来。’看到有别人，他说真的，他说。”我看到有男的在打女的，当然这事情不会发生在美国了，对不对？在秘鲁怎么样，还是很常见的家暴的事情。我经过走过村子里面的人都认识我，我看到他在打老婆，我就过去跟他说：“你试下敢打他，你再打他，我的拐杖就怎么样，我的拐杖就打你。”他就是这样传福音的，跟人家说上帝爱你。需要口才吗？不需要口才。所以啊，主耶稣选择12个门徒的时候，不是因为他们与众不同，而是因为他们做好了什么？做好了传福音的准备。 我们每个人选择上主耶稣，我们也做好了应该做好了传福音的什么准备。还有另外一个师父啊，很聪明的，这个师父圣经怎么讲？约伯记第一章六到七天啊，六到七节，他说有一天上帝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，谁也来了？撒旦也来了，在其中。耶和华问撒旦说：“你从哪里来啊？”撒旦说什么？他说：“我从地上走来走去，往返而来。”撒旦说：“我的活很简单，就是在这个地上怎么样，走来走去。”不要以为只有主耶稣在挑选人呢，还有谁在挑选人呢？撒旦也在挑选人呢。为什么我说撒旦挑选人比主耶稣要厉害的多了？撒旦挑选人，什么都不看，只要你是人，我就怎么样，我就挑选你。特别喜欢挑选基督徒，你信不信？特别喜欢挑选刚受洗的基督徒，或者刚决志要信上帝的基督徒。撒旦来到你面前，一般是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来到你面前？大家不知道看不看得到那个女的啊，一个美国人，大家认得谁？这照片里你认得谁？哎，还好认得奥巴马啊，之前那个总统啊，要是奥巴马都不认得那就糟糕了。虽然现在是 Donald Trump 对吧，很多人不喜欢 Donald Trump 啊，我也不知道奥巴马好还是 Donald Trump 好，因为跟我都怎么样，好像没有太大直接的关系啊。奥巴马跟人家握手，这个照片有什么这么了不起的？不就是一个女的跟他握手吗？这个女的跟她丈夫很出名的，为什么很出名啊？他们四处去参加美国高官的宴会，哎，你不是都是要那个请帖才能去的吗？对不对？不用，我穿的华丽一点就行了。她跟她丈夫穿的非常的华丽，去参加一个宴会，看到奥巴马过去跟他们握手，拍了个照片，然后回去在 Facebook 上面写我跟总统握手了。然后大家都好奇这个女的到底是谁，哪家千金，还是哪一个这个哪一个有钱人的千金对吧，啊，比尔盖茨的什么哪个亲戚。结果发现不是，她跟她丈夫的喜好就是穿得非常的华丽，然后到处去参加别人的什么宴会。刚才不是说了吗，只要你穿得华丽一点，基本上人家都把你当成是什么特别的人，对不对？把你当成是特别的人。因为人都是看什么，看外表的，人都是看外表的，撒旦也是看外表的，对不对？撒旦选人，他来到你面前，他是以一个什么样的样子来到你面前？主耶稣来的时候，他说我穿的比较随便一点，但是比较整洁。撒旦来到你面前穿的非常的什么华丽。要是撒旦来到你面前跟你说你不要相信我，你信我的话给你带来的全部都是不好的东西，还有没有人信撒旦？没有，对不对？撒旦来到你面前跟你说不要抽烟啊，抽烟的话全部都是什么对身体不好啊，甚至在这个烟的盒子上面都是肺癌的标志在那边，有没有人抽烟啊？继续抽，对不对？人家跟你说不要喝酒啊，喝酒怎么？喝酒对身体不好啊，虽然牌子上面没有写的喝酒会对你有什么影响，但是继续怎么？继续喝。我有好几次去参加别人的，我有好几次去参加别人的这个宴客。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有一个喜好，牧师啊，喝一杯吧。爸不喝，为什么不喝？因为牧师不喝酒啊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这是科学。科学是什么？犹太人喝的酒，犹太人都能喝，你怎么不能？我说我来看一看，你看上面写着13.2%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啊？对吧？13.2%的百分之比的酒精。不好意思，我怎么样？我不喝，为什么？因为刚刚我才跟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分享完这个圣经啊，就不要喝酒。他说 喝酒完会胡言的嘛，胡言乱语。一般我去参加都会看到别人在喝酒，喝酒的时候来干了他，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大家都知道了，最后有很多人在讲，脸很红，然后再讲一些奇怪的话，对不对？所以撒旦来你面前，他不是把最丑陋的放在你面前，都是把最怎么样美好的，就说你相信我带来的都是好的东西。但是上帝说什么？我来不是招什么义人，乃是招什么罪人。我们看一看哈，我们今天坐在这边，有谁来这边坐的觉得自己是一个不义的人的举手，我看一看。哎呀糟糕了，什么叫不义的人呢？我没讲到之前，我要是问这个问题可能还多一点人举手，是吧？是吧？我告诉你啊，有一天我在办公室，有一个人打电话给我，一个外国人，他说：牧师啊，可不可以帮我儿子祷告？我说好，我帮你儿子祷告。我儿子得了癌症，没问题，我帮你儿子祷告。那一天是星期天，他说我儿子得了癌症，帮我祷告。他说我在 打电话给每一个教堂，希望那些牧师给他祷告。我说好，我帮你祷告，我在电话里马上帮你祷告。祷告完他问我说，你们的敬拜几点钟啊？我说不好意思，今天是星期天，我们放假不敬拜，我们星期六敬拜。啊，你们星期六敬拜？他说我去教堂去了20多年了，怎么会星期六敬拜呢？我问他说，你有没有，我们打开，我刚好抓住机会，我说这样吧，我们打开出埃及记20章。他接下来那条问题告诉我，出埃及记在哪里？他说我去了教堂20年了。我说出埃及记，接下来他说出埃及记在哪里？一个去了教堂20年的人有没有机会问出这个问题啊？我告诉你，别说去20年，去40年、60年、一辈子也有可能问什么？问这条问题，出埃及记到底在哪里？因为他只认得什么？创世纪，还没有出生呢，创世纪可能还没过洪水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上帝主耶稣说，我来招不是招义人，乃是招罪人。大家坐在这里，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什么？都是罪人。我们受洗是为了上帝把我们的罪怎么洗掉，但是不代表我们就成了一个什么义人。正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我们才时常的需要先出来，先创世，再怎么样，再出埃及，接着再接下来。但是有很多人被撒旦骗了，撒旦怎么骗他们呢？做基督徒很简单，圣经说人是因什么称义的？因信称义了，你信上帝就好了。有没有人不信的？没有。人得救是本乎恩，因着什么？因着信。所以呢，撒旦就告诉大家，你只要信就好了，做我的师，做我的门徒，做什么？做撒旦的门徒，只要信就好。信的意思是什么？一个礼拜在教堂里面2小时，你就是好基督徒了，信不信？撒旦是不是这样教人的？我告诉你，撒旦是这样告诉大家。撒旦告诉你说，不需要打开圣经。主耶稣告诉你什么？你要时常跟我交通，这样圣灵才能降到你的身上。但是撒旦说什么？不必要，你坐在那边就好了。回家要不要打开圣经啊？不用。这就是撒旦给我们的一个指示。主耶稣当时问过门徒3个问题，我们看看他主耶稣问过哪3条问题。第一条，他说你们说我是谁，他问他门徒的时候，他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。我想问大家，你们知道主耶稣是谁吗？有没有人不知道的举手，我看看。我故意这样问就是让大家不要举手，对不对？有没有人不知道主耶稣是谁的？没有，对吧？哎，感谢主，阿们。第二条问题，主耶稣问他门徒，他说你们为什么胆怯？当时那些门徒在哪里啊？在船上面，对不对？ 我们刚才问有多少人觉得你可以有资格出去传福音的，举手我看一看。没有人举手，因为大家都胆怯，对吧？每一个人都应该举手，但是大家都胆怯，很正常。我曾经在我帮那些人受洗之后，我说：“来吧，你来教堂里面负责做主席吧。”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不行不行不行，不是不是，这个主席我可做不来呀、啊，不是太难，太高难度了。做吧，第一次上去很紧张，对吧？第二次上，做了三五次之后，主席对他来说怎么样？不是问题啦，对吧？很简单的，对不对？因为一开始你有一个胆怯的心在里面，圣经说你去传福音吧。我告诉大家，这是我们每个人的使命。然后我告诉你去传福音吧。有没有人害怕的？每个人都害怕了，可能，对不对？我怎么传福音啊？牧师，你读过神学，应该你来传福音啊。我刚才不是告诉你了吗？把他抓到你家里，让他看 YouTube 的 DVD 就好了，看 YouTube 看 DVD 就好了，对不对？想尽你一切的办法让他坐在那边，给他好吃的，让他去看主耶稣的故事就好了。很多人不敢去传福音，是因为心里面怎么胆怯。还有第三个，主耶稣说什么？你爱我比这些怎么样更深吗？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、啊、主耶稣问彼得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我们有没有人在这边你说爱主耶稣的举手我看看。大家不太喜欢举手。你爱主耶稣吗？爱啊。要是有一天告，我相信大家都爱主耶稣啊。要是有一天告诉你，圣经讲的不是我讲的，圣经说在安息日敬拜是犯法的，你还爱不爱主耶稣？你今天有一天告诉你在这边敬拜会有人进来抓你，你爱不爱主耶稣？爱主耶稣。我告诉你一个真人真事、在我的一个教授里面 Stefanovich、啊、出名的讲这个启示录的一个教授，他小的时候跟他父亲在那个东欧那个地方，整个地区只有他爸爸一个牧师，当然他作为儿子一定要怎么样，跟着爸爸一起去，对不对？爸爸去到一个教堂里面，哇，进去有一堆人跟大家一样在那边敬拜，等着这个牧师来讲道。牧师进去，牧师和他当时跟他爸爸很小，他爸爸在那边讲道，把圣经打开，各位弟兄姐妹安息日平安，我们一起来敬拜。门开了，进来了四个穿着军装的人。我们知道当时他年纪小的时候那很多内战打仗，四个穿着军装的人进来，手上拿着枪走到讲台前面，然后其中有一个人站上去说，把枪放在桌子上，你们的敬拜都是什么违法的，我现在给你们一个选择，站起来走出去，我就当什么事情都怎么样没发生过。结果台下中啪全部都怎么样走了，剩下多少个人啊？剩下四个人，走不了啊！那四个，一个是牧师，一个是牧师的什么儿子，就是我的那个教授，还有一个他的牧师的太太，加上一个长老，四个人走不了啊！不好意思走吧，对不对？这个牧师要是站起来，有人进来都不让敬拜，这牧师要是走了，那就这个教堂就怎么样，完蛋了，是吧？那四个人把这个门关起来，把军装脱掉，把军大衣脱掉，然后坐下来说，牧师啊，假的基督徒都怎么样都走了，现在我们可以好好的敬拜。所以啊，圣经怎么讲、啊、他说主耶稣问他说，你爱我比这些怎么样更深吗？我们爱上帝要准备为主耶稣，为我们的主牺牲什么更多。如果你觉得爱上帝比金钱 金钱比上帝更重要，那我告诉你，这条问题你怎么样回答不了。你要觉得生命比爱上帝更重要的话，我告诉你，这个问题也怎么样也回答不了，对不对？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撒旦是怎么样给人家一个答案的？撒旦从来不给人家正确的一个答案，都用反问的一个题目一个形式。撒旦骗人的时候说什么？上帝真的跟你说不能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？我们看啊，主耶稣跟我们讲的时候，或者是耶和华跟我们讲话的时候，有没有用含糊的情况？没有啊，主耶稣没有说你们可以也可以不去传福音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，主耶稣说你们当去把福音传给全天下的人，对不对？在创世纪的时候，耶和华是怎么说的？这个树上的果子你怎么样不能吃，有没有说可以吃也怎么样也可以不吃？没有。但是撒旦很聪明，撒旦跟你说可以也可以怎么样不做。你做基督徒吗？可以去教堂，也可以怎么样也可以不去吗？对不对？谁说一定要每个礼拜去？一个月去一次可不可以啊？一年去三次行不行啊？看复活节一次，还有什么圣诞节一次，还有什么感恩节吃火鸡一定要去了，对不对？只要你去了三次，你就是什么好基督徒了。这是谁告诉你的？这是撒旦告诉你，对不对？这是撒旦告诉你。从来上帝给我们的指令都是非常的清晰的，十条诫命上面我们就看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上帝有没有说你可以孝顺你父母，也可以怎么样不孝顺你父母？没有。圣经怎么讲？当孝顺父母，不可怎么样杀人，不可偷盗，这些都是非常直接的。当然这不是圣经的话，这是一个什么17世纪法国一个出名的科学家，他是怎么讲的？他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，一种是什么？一人自以为自己是什么罪人，指的是谁？主耶稣，对不对？另外一种人是什么？罪人自以为自己是义人。这就是撒旦想要我们明白的。很多人去教堂说我是基督徒。在美国我知道一个调查，我非常的喜欢这个调查，80%的人说自己是什么基督徒。有一个访问调查，随街在街上问你是不是信，你有没有宗教信仰？有。那你信什么？80%的人，当然不单指基督徒，包括什么天主教徒、基督教徒，我信上帝，我信有神。但是我们看到有多少车停在教堂的停车场啊？有没有80%啊？当然没有，因为他们很满足于什么？很多人也很满足于说，我一年只要去三次教堂就行，我有需要的时候去教堂就行，传福音这些工作跟我都怎么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信了上帝，所以我肯定去天国，对还是不对啊？对一半，信上帝当然去天国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只能说对什么？对了一半，还有另外一半是什么？未知数啊！因为主耶稣说，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可能跟你说一个问题，是什么问题啊？我渴了，你没给我喝呀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我饿了，你没有给我吃啊？我吃身肉体，你没有给我穿呐、啊，是不是啊？也有可能主耶稣跟我们说，你很好，我渴了你给我喝，我饿了你给我怎么，你给我吃。我常常说，在圣经里面的预言里面，还有一个启示录，主耶稣没回来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回来的时候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是什么？第一种人的回应是这样的，哎呀，你怎么真的回来了？肯定有这种人啊，对不对？启示录怎么说？启示录说那些富有的人，大官说什么？山啊，你赶快把我盖住；树啊，你把我怎么盖住？有两种人，第一种人说：“哎呀，没想到圣经讲的是什么？真的，你还真的回来了，对不对？” 第二种人是什么？太好了，我就知道你回来，我一直在努力的相信你，一直努力的做你叫我做的事情，你终于怎么样回来了。所以大家知道两个分别在哪？有没有第三种啊？没有第三种，只有两种，只有两种。我们到底要做哪一种，就要看我们自己的选择。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 PowerPoint 啊，在这边我们看看啊。很简单，我们讲传福音是每个人的工作，我们选好我们的师父，我们就知道到底我们怎么做。上帝来的时候，他不会问十个上帝不会问的事情。第一个是什么？字有点小啊，我读给大家听。上帝会问你开的是哪个车啊？他说：哇，这个人开的是豪车，他比较适合在天国居住。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我记得我当年在安德烈的时候，第一次要准备买车，看到一台 Toyota 两个门的1600块，我说好啊，1600块符合我的经济条件啊，对不对？然后我的 roommate 跟我说不要买那个车，那个车不方便，两个门上下车的嘛，不方便。我讲哎，我开车上下车不方便有什么。后来他说买那台 Honda 3000块，3000块啊，很贵的，对一个学生来讲坐7个人。结果呢，那台车就变成我们常常去芝加哥机场接人的最重要的一个工具之一。所以感谢主，我们要知道我们买车的目的是为了什么？不是为了炫耀，是为了要载人，对不对？为了载人。第二个问题，上帝说什么？上帝问不问你房子有多大？但是他不会问，他是问你请过多少人去你的家里啊？有的人来到这边没地方住怎么办？你有没有邀请他去你家里，对不对？第三个问题，上帝啊，从来不问你的衣柜里面有多少衣服，但是他问你有没有把这些衣服分给什么？分给其他人。如果你有多余的衣服，很简单，把它怎么样捐掉就好了。第四条问题啊，上帝从来不问你有多少收入的，但是他问你这些收入到底是怎么来的，是不是？上帝第一道见到你说：“哎呀，你一个月多少钱呢？天国需不需要用钱呢？”不需要用钱的。我们传福音靠的是什么？上帝的大能，不需要，不能把金钱作为最依靠的一个标准。但上帝问问你的钱来的干不干净，是不是？所以为什么我们很多教堂都有一个规矩，如果有人突然跑来说我要捐100万给你，你那100万怎么来的啊？前两天花了1块钱买了一个乐透，买了一个 Powerball 那个大乐透，中了2亿，分你100万。一般来讲我们有规矩啊，这样子来的钱我们要不要？不要，哪怕是100万、1000万也不要，这是一个规矩。第五条问题，上帝问什么？上帝不问你的职位，上帝问你有没有好好用你的才干。我记得在中国，我去看过一个，我去一个教会里面，他很出名，他的长老是一个清洁工。他的长老是一个清洁工，清洁工是什么意思？每天早晨凌晨4点开始怎么样扫大街。一个人的灵性是因为他的职位而定的吗？不是，上帝不问你的职位，上帝问你到底有没有好好的回去把圣经怎么样打开，哪怕你只背下来约翰福音3章16节，应该大家都会，对不对？够你用的了。第六条问题，上帝问什么？上帝不问你有多少个朋友，他问你到底是多少人的朋友。我好多年没用 Facebook 了，2011年之后就没有用了。大家知道 Facebook， 有的人呢，哇，你看我 Facebook 上面有多少个朋友，是不是这样的吧？其实有多少个人是你认识的？没有多少个人是你认识的，对不对？上帝不问， 到底你有多少朋友？上帝问你是多少个人的朋友？到底那些人有困难的时候会不会打电话给你？对不对？会不会说你来帮我忙？第七条问题，上帝从来不问你住在哪里，但是他会问你是怎么样对待你的邻居的。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才在这个学这个提多书啊，跟我们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学提多书。提多书提到啊，克里特人当时那个居住的地区，他说克里特人又懒又馋，都不是好东西。那你说这样讲的对还是不对？不对。保罗说在克里特也有什么，也有好的人。有的人说奥克兰，哎呀，奥克兰很危险啊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啊？大家提起奥克兰第一个想到是什么？第一个想到是我刚来加州的时候，人家跟我说奥克兰的你不要去，特别是太阳下山以后不要去，阿拉米达没有关系。但是上帝会不会说，哎呀，你到底在哪个区呢？你在阿拉米达就是好人，你在奥克兰就不是好人，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不是。上帝会问到底怎么对待你的邻居的，你跟你邻居的关系好不好，直接影响到你能不能去天国，你信不信？有的人说我跟我邻居关系太叫什么，他家的狗跑来我草坪上面撒尿，把我的草全部都怎么样弄死了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有。有的人甚至因为一只狗在他草坪撒尿，把邻居怎么样告到法庭去，这些都是在美国常常发生的事情。第八个问题，上帝怎么讲？上帝说，上帝从来不问你到底皮肤是什么颜色。有的人说天国最多的是什么人呢、啊、天国最多是什么人呢、啊、有的人说中国人。为什么？因为中国人人口多啊。印度不可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印度是印度教最多啊，对不对？基督教在印度怎么样？很少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中国开玩笑，美国人口加起来还不到中国的什么那么一点点，而且福音在中国传的是越来越快，所以在天国最多的是什么？中国人。我告诉你，这答案是错的。在天国最多的是什么？信主爱主的人。没有中国人，没有非洲人到天国，上帝说哎呀，你是非洲人，来你坐前面，你是中国人，你坐旁边，有没有这样子啊？没有。上帝只会认的是你是爱主的人，感谢主，你是信主的人，没有中国人和非洲人的分别。第九条问题，上帝怎么讲？上帝说，上帝不会问你为什么花这么多时间在寻求他的救恩。有的人一听到上帝的救恩，听到牧师讲道，接下来隔两天说牧师我要受洗，有没有这样的人呢？有。有的人受洗可能等了十几二十年，前一段时间我帮我们教会一个执事的丈夫受洗，他说其实我信主很多年了，不过有一些坎没过去，有一些坎我没有过去，所以等了四十多五十年我才受洗。他太太好高兴，我帮你祷告祷了五十年你才受洗，对吧？上帝不会问你说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追寻寻求他的救赎救恩，因为上帝一定只要你接受，上帝就把你怎么带到天国里面去，带到他的天家里。最后一条问题很重要的，我们如果选上帝做我们的师父，我们就要看上帝他不会问你到底将他的信息告诉多少的人。上帝回来的时候他会不会问说，这个牧师你干得好，你这一辈子啊一百多个人在你手上受洗啊，我们来进天国享受我们的这个什么欢乐的时间。然后看到另外一个人说，哎呀，你怎么这一辈子才这个才两个人在你手上受洗，哎，有没有这样子的？上帝不用人头来评判，上帝会问一个问题，哎，其实你都认识我很长时间了，你有没有把我的信息告诉别人？这是上帝会问的问题。你邻居不知道这个圣经的道理，你跟他吃饭的时候有没有把我提起来？ 这是上帝会问的问题。所以啊，各位弟兄姐妹，两个师父我们要分清楚。一个师父讲得很清楚，对不对？他选择我们是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什么？罪人。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他，所以上帝才选择我们。如果我们觉得说我是义人，我是一个好人，那我们还需要上帝吗？不需要。正因为我们需要他，所以我们才有传福音的责任。我们要记得上帝回来会问我们什么问题哦，对不对？他说你是不是基督徒啊？是。你爱不爱我啊？爱。你有没有帮我传福音啊？上帝，你的问题太难了，我没办法回答你。是不是啊？很多人说，做一个总结的时候，很多人说，大家是不是基督徒啊？是。爱不爱上帝啊？爱。然后主耶稣再来一个问题，你爱我，有没有帮我传福音啊？他说，主啊，爱你不是就到教堂坐两个小时，一个礼拜一次就好了吗？主说，我好像跟你说，你爱我要把我的福音怎么样传出去，对不对？所以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愿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选择，跟随一个正确的师父。愿大家平安。